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青年进信会跟大家一起分享。好，在还没有分享这个其实不用就放下也可以，对，谢谢。在还没有分享这个信息之前呢，请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来到你的面前要向你献上感谢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你乐意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，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借着主耶稣所说的，也借着他所做的，我们可以看到天父的慈爱。主啊，当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主耶稣跟这个女子之间的对话互动，主啊，不单是这一位女子在将近2000年前与主的接触，她被主医治，她得到救恩，主，我相信你今天仍然乐意赐下各样的恩典在我们当中，求主继续不断的来带领帮助我们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们。
今天我们所思想的这个经文呢，是一个跟信心有关的故事，但是这个故事其实比较特别的就是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故事。如果各位看到我们的经文，其实呢如果你翻到圣经的话，你会发现到我们所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5章25节到34节，但是如果你往前面稍微往前面一点看的话，你会看到什么呢？你会看到有另外一个人出现了，而这个人呢叫做埃鲁。那埃鲁是什么人呢？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个管会堂的。管会堂的其实他所意思的就是说，在那个地方的犹太社区呢，他是会堂的领袖，他是这个会堂最主要的负责人。你可以想象这个人是个有头有脸，是一个受大家敬重的人，可是没有想到他来到了耶稣面前做什么事情呢？他竟然俯伏在耶稣的面前，他对耶稣这样说：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使她痊愈得以活了。想想他在许多的犹太人面前有头有脸，竟然俯伏在耶稣的面前，如果不是这个事情让他觉得非常迫切的话，他不会这么做的。当耶稣看到这个父亲为了孩子的祈求，他答应了，所以他就要往埃鲁的家走去。圣经在那段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不单是耶稣，还有他的门徒，其实耶稣的周围有很多人，一大群的人就簇拥着耶稣往埃鲁的家走去。就在这个过程，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经文，这个女子就出现。这个女子的出现，想象一下，好像原本非常吵杂的一群人看到这个女子的出现，突然安静下来了。他们看到什么？他们看到神的荣耀，他们看到神的作为。我们就来看一下刚刚所读的经文，马可福音第5章25节。马可福音第5章2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，请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。好，我们说这个血漏呢是一种妇科病，对一个女子来说，当她过了青少年，她发育之后呢，就变成她就会每个月有月经，这个是非常正常的生理现象。可是对这个女子来说，她的问题就是她的月经停不了，她不断的在失血，所以你可以想象她身体很虚弱，她贫血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再接着下一节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她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她所有的，一点也不见好，病势反倒更重了。我们可以想到他四处求医，他想尽各样的办法，可是他的身体却越来越糟。事实上对这个女子来说，她不仅是要承担身上疾病的缠磨，她也承受了心理的痛苦。因为对犹太人来说，这个所谓的这样所谓的血漏的病呢，是所谓不洁净的病。这个不洁净的病呢，他患了这个不洁净的病，他所碰到的东西，他所碰到的人，或甚至他所坐过的地方，都被称为不洁净的。好，在这里我稍微要解释一下，当你看到旧约圣经提到摩西的律法称呼某一种状况是不洁净的时候，并不是说这个人犯罪，要注意哦，并不是说这个人犯罪，所指的是说他在某一种特别的状况，因为他特别的状况，以至于呢，他就不合适 进到会堂或者是进到圣殿跟其他人一起敬拜，他不能够参加那些宗教活动。可是我们知道，对犹太人来说，宗教活动可以说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，息息相关。所以当他不能够去参加这些宗教活动，甚至跟他接触到的人也不能参加的话，想想会发生什么事。人家很害怕跟他接触，他还碰到了不洁净，那该怎么办？想想可能他的朋友越来越少，知道他的状况的人大概都不想跟他在一起了，更何况他的家人。很可能他不是跟他的家人住在一起，因为他只要跟他家人住在一起，会连累他全家的人。他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见人怕的人物，十二年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没有钱，恐怕他没有朋友，甚至他的家人也离弃他了。他必须要跟大家保持距离。你也可以说，他跟人的关系是隔绝的、隔离的。想象一下，他可能会怎么样子？如果他跑到一个地方，一个商店要去买东西的话，如果这个老板知道他是怎么人，想想哈，以前的人在买东西，跟现在你跑去地摊、跑去那个水果摊买东西一样，都会挑三拣四，对不对？老板会让他那样摸来摸去吗？不会的，老板一定会很在乎他到底碰了什么。当他走着走着，如果靠近他们所在社区的会堂的话，认得出他的人来，就可能马上说：“你不能再往前走了，因为你不洁净，你不能够进到会堂。”你可以发现，他的周围是被拒绝的，他是活在没有盼望的境况中。可是我们看二十七节这边说，他听见耶稣的事，我相信。他听到的是有关耶稣怎么样医病赶鬼行神迹异能某些特别的事情，以至于就燃起他心中的盼望，他愿意再次的走进人群。这个妇人很有信心，他愿意竭尽所能的来寻求耶稣的帮助。有人说，信心是什么呢？信心就是我们愿意让神站在我们跟我们的困难之间，让神站在我们跟我们的困难之间。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，原来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心的话，我们眼睛一望去看到的是什么？困难，眼前的困难就是这样子。可是这样所说的信心，就是当我们原来看到的是困难，可是当耶稣，我们愿意让耶稣站在我们跟困难之间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耶稣。或者是说，我们是透过耶稣来看这个困难，来面对这个困难。其实这很不容易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二十节那样说，他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，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他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。”好，耶稣说，我们如果有信心，小小的像芥菜种，耶稣说，他能够发挥极大的果效，甚至能够移山。当然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耶稣或者任何门徒在做一个移山表演了，我没有看到。可是想一想，对这个女子来说，她眼前有没有山？眼前有没有山？有一座山。这座山十二年前她看到了，结果这座山一动都不动，而且对她来说好像这座山越来越靠近，而且几乎把她给压垮了。虽然这个病死不了，可是她心死了，十二年来是如此。这个时候他愿意让耶稣站在这座山的前面，透过耶稣来面对这座山。各位想想，这个女子有困难有需要，她来找耶稣。在场只有这个女子吗？我刚已经说了，有怎么样，好多人。这么多的人，难道他没有任何的需要，没有任何的困难？难道没有病痛，或者家里有什么人的需要？难道没有吗？一定有的。可是我们就看到，他们只是在那拥挤耶稣，不像这个女子愿意采取信心的行动来谦卑寻求。想想他们对耶稣有没有信心呢？ 我在猜可能他们对耶稣的信心就是做观众的信心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他们都听说了，为什么他会跟着走？听说了耶稣答应要去埃鲁的家，他们可能在那评头论足说，哎，等一下耶稣到埃鲁的家，耶稣有办法把埃鲁的女儿医好吗？听说埃鲁的女儿这个病得很重啊。可能另外一个人就是说，嗯，我觉得耶稣以前，我听说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异能，大概有办法吧。也许他们会这样评论。他们对耶稣有没有信心？好像有信心，可这个信心跟他们有没有关系？一点都没有关系，他们只不过是做观众。只有这个女子愿意采取行动，她愿意伸出手来触摸耶稣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对你来说，你现在眼前有没有一座高山，就好像这个女子一样，你的眼前有没有一座高山，你是不是愿意做出信心的决定，伸出手来触摸耶稣呢？我们看到这个女子，过去好多年她耗尽她所有的，她一直在找医生，我们觉得这个很合情合理，生病了当然找医生啊。可是他发现到他用尽了他的钱财，可能他所知道的任何的名医他都找过了，可是他发现到其实人的能力是有限的，有很多的事情人是无能为力的。他发现到他走到了极点，他知道人是有极点的。当你看到你碰到了困难，你要找寻什么帮助呢？当碰到困难的时候，也许我们会想办法，也许我们会依靠过去的经验，也许我们会找一些有办法的人，也许我们会想到说，哎，某某人也许他有办法。我相信神乐意赐给我们资源，神乐意赐给我们智慧，神甚至愿意差派一些人来帮助我们。可是我相信神不会永远只希望我们去依靠别人，更重要的是我们碰到了困难，我们应该先来找谁？先来找神自己。我就想到过去我们曾经有7年的时间在台中的教会牧会，那是一个小小的教会，刚开始是一个查经班，后来慢慢成为一个教会，然后我们也够堂等等的，有很多事工的挑战，或有的时候面对一些决定，其实我发现到那个决定并不是说多难，以至于绝对不可能发生。可是我们特别是做一个教会的牧者，我发现呢会面对一种考验，一不小心可能会变一种试探。我要比较去倚靠人呢，还是我先来找神？其实不只是教会牧者，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面对这样的，我说是考验或者是试探。为什么呢？我现在在神学院，我是个老师，当然神学院的学生都很用功，都在品格上都没有问题。可是其实如果在一般的学校，你会发现到老师会不会考试？会啊。可是我就发现到考试它一体两面哈，它可能会成为试验或者是试炼，但一不小心它也可能成为试探。怎么回事呢？我会跟我的学生说，对不起哦，我不见得很喜欢考你们，可是有的时候必须要考，因为某些的时候考试是必要之恶，所以必须要考。好，对神学院的学生，他们很乖，因为既然要考试，就努力读吧。不见得他们对这一科特别有兴趣，或他们对这个科目，他们真的是天资秉异，不见得，可是他们愿意好好的读。好，想想，如果他们好好读书，好好准备的话，他们对这个科目的实力就增加了，他们就进步了。这就是考试的目的，不单是通过这个考试，而是让他们在这一个科目有所学习。好，我们说，当学生是存这种态度来面对考试的时候，这是一个试验，是一个试炼，以至于他的生命可以成长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有不少的学生，他面对这个，他会怎么处理？他会想，反正就是过嘛，为了过，所以不择手段，可能想尽办法。花很多的时间做什么？预备作弊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对神学生来说大概不会这样子，可是一般的大学可能很多的学生可能想要作弊啊。OK， 如果作弊的话，也许到最后他这一科通过了，可是对这一科来说，他真的学会了吗？没有。 本来老师希望好好的让他这一科能够学会，他没有学会，反而他做了一个不对的事，这岂不就是试探吗？各位，人生的功课，如果很多的时候神要你学一个东西，你没有学会，你专门找旁门左道的话，我告诉你，神会让你继续重修。我们看到这个女子，她发现她走投无路了，她面对一个挑战，她愿用信心来投靠。刚我说过了，耶稣提到说，我们有的时候信心好像是一粒芥菜种，芥菜种小小的，没有手没有脚，自己不能够长出来，可是当我们的信心交在神的大能手中的时候，神能够让它成长。耶稣说，甚至这个芥菜种的信心能够长出什么？长出芥菜来，好大的一颗芥菜，这是神的作为，但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来投靠神。我们看到这个妇人，她愿用信心来投靠这位神，她最后得到痊愈。起初的原因，这边告诉我们，他听见耶稣的事很重要，听到很重要，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耶稣的话来的。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在这边不是浪费时间了，我们每个礼拜在这边，我们是来认识神的话。各位，但是除了听道之外呢，我想我们在座的都知道，我们也需要行道，要行出来。我们看到这个妇人不只是听说耶稣如何如何，然后呢，就好像我刚刚说的那个路人甲路人乙，他们在评头论足说，耶稣如何如何，不是的，他乃是采取行动。我们如果看那段经文的话，那段经文告诉我们说，跟随拥挤耶稣的人很多，然后呢，第二十七节这样说，他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的中间，摸耶稣的衣裳。对这个女子来说，这个行动容易不容易？不容易啊！你可以想象她自己的身体很虚弱，她跟大家挤，哇，这个很痛苦的，非常的拥挤。更何况你想想看，对这个女子来说，她的心里会不会有某种的负担呢？我所谓的负担，就是不单是为了要挤，需要付上很大的力气，甚至这个负担就是，万一挤着挤着，突然有一个人转过身，哎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如果这样的话，怎么办？今天是网络的世界哈，这个很多年轻人，这个网络上很不留情，然后就是有所谓的网络公审。他在那个阶段，如果他真的被发现了，会不会被公审？懂我的意思吗？因为呢，他是所谓不洁净的，结果刚刚他还跟大家推呀挤呀，那换句话说，那些碰到他的都倒霉了，他真的像瘟疫一样啊，他心中一定有负担的。可是你看到他有个信心，他一心的相信，他一心的想到说，我只要摸到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了，我只要摸到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了，这种信心驱使他不断的往前挤，往前挤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第29-30节这样说，他说，当他摸到耶稣的这个披肩衣裳的同时，这边说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他便觉得自己的灾病好了。而且呢，第30节怎么说呢？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来。好，你会发现这很特别，这个女子摸到了，结果呢，耶稣的能力从耶稣的身上出来，然后他的灾病好了，这岂不很奇怪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想到这是耶稣的能力从耶稣的身上出来，那感觉起来那个描述好像什么呢？好像耶稣的身上带电了。各位，如果真的耶稣身上带电的话，那周围跟耶稣挤啊挤的人难道都不被电到吗？对不对？可是你看，大家都在拥挤耶稣，可是只有这个人。所以难怪有一个神学家奥古斯丁，他就在这里写下一个评注，他说，众人拥挤耶稣，但信心摸着耶稣。众人拥挤耶稣，但信心摸着耶稣。我们看到大家都在做，大家都在行动，大家跟着耶稣走，可是谁得到医治？就只有这个女子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 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要回头看看我们自己。我们也许有很多的行动，做了很多的事，可是在这些行动当中，我们有没有对主的信心？我们每个礼拜来这边参加聚会，也许我们有查经的聚会，或者是我们有其他的小组的聚会，很好，可是这些行动我们有没有对主的信心？我们是不是渴望神在这当中做什么事？各位，我这么说并不是说那只要有神迹奇事就很好了，不是的，神迹奇事不能够取代我们的信仰，可是我们是不是相信如果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他在我们当中，他要做奇妙的事情呢？我们是不是愿用信心来触摸这位主呢？还是说我们每个礼拜来到这边，想象一下，我们如果只是来拥挤耶稣，那每个礼拜到这个时间好像什么呢？好像好，接下来我们是信息分享的时间哦。好，请戴牧师，当戴牧师上来的时候，想象一下，戴牧师好像一个播报新闻的人啊，就是说，好，今天我要跟大家播报这个头条新闻，耶稣发生了什么事？哎，我们转播一下，我们就看耶稣所做的事。好，那看一看，然后结束了，戴牧师下台，大家看完新闻回家了，岂不大家就是成为旁观者吗？你是来这边看耶稣的新闻吗？你是只是来这边拥挤耶稣吗？还是说你愿用信心来触摸耶稣呢？我们看到这个妇人的信心，他心中决定了，他采取行动了，他用信心触摸到耶稣。但接着耶稣反过头来要他做一个事情，这倒非常的困难。想想这个妇人原来一定是计划这样，我只要摸到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了，好，现在我摸到了，对不对？就掉头静静的走了，不要打扰任何人，甚至连耶稣也不要打扰到最好，对不对？可以理解吧？他不像其他任何的人有病痛有需要，通常他们都会怎么样呢？都会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大家都看着他，然后就说，耶稣夫子啊，我身上有什么疾病，求你医治我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可这个女子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当然我们说当时民风保守，这个所谓妇科的病，大概从一个女子的口中说出来觉得不太好意思哦，这是一个。可是更重要的是，她所患的疾病是一个所谓不洁净的疾病。所以想想，如果她真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当众说出来的话，哇，那刚刚他走的那一条路线哈，那不是沿途都变成疫区了吗？对不对？大家都被传染了啦！到最后甚至他还碰到谁？碰到谁？耶稣啊！那岂不是给耶稣惹麻烦吗？他何必这样子呢？造成大家困扰。当然他不想说了，却没有想到。第三十节，耶稣怎么样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：“谁摸我的衣裳？”耶稣停下来，要找这个人。甚至夸张一点来说，你可以想象耶稣这个时候的眼睛好像探照灯一样，把那个人给揪出来，或者好像什么呢？考试的时候。那个监考老师说：“哎，谁作弊？出来！”哇，你想想看哈，如果是被老师盯上了，那个学生怎么样？好害怕。难怪这个女子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接着怎么说呢？当她被盯上了，知道自己藏不住的时候呢，她是非常恐惧战兢的，俯伏在耶稣的面前。但俯伏在耶稣面前是整个趴在地上，甚至你可以想，她可能在爬在地上，对不对？他心里好害怕呀。其实如果你当时在场，我们一定会想要说服耶稣不这么做。你看到门徒都跟耶稣说老师啊，你何必在这边坐呢？找这个人呢？你看大家都提你，你还说谁摸我吗？不单是门徒，我们一定会想这样子的来说服耶稣，甚至想想耶稣边边站了一个谁？ 谁现在站在耶稣的边边？埃鲁，埃鲁现在站在耶稣的边边。埃鲁的心术非常的焦急，他巴不得耶稣赶快到他的家里去医治他的小女儿啊！他现在分秒必争，结果没有想到耶稣竟然停下来去找一个说谁摸我，这真的岂有此理。埃鲁真的是大概心里是敢怒不敢言，对不对？可是耶稣就是定在那，不找了，就是拼命要把这个人找出来。当这个女子出现，你可以想想耶稣为什么这么做。首先，耶稣这么做是为了这个女子的好处。我刚才说过了，这个女子在过去的12年，她是过着跟人隔绝的生活。她虽然周围看得到人，可是实际上她是跟人隔绝的。她不但是身体有疾病，她的心呢，你可以说她的心也病。她所谓的自我形象绝对是不好的。可是我们看到当耶稣把他揪出来，人家想哦，糟糕了，这个女子被抓到了，好像在考试作弊的人，对不对？可是耶稣有没有严厉的斥责他？没有。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怎么对他说呢。我们来看34节，耶稣怎么对他说呢？好，我们来读耶稣所说的话。请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好，我们看到耶稣公开的宣告说，哎，你们就算不晓得这个人的情形，耶稣说你把你发生的事情说出来吧。很难哈，这个女子当众的说出来，当然大家吓一跳啊，竟然这样子。可她说你的灾病痊愈了，当众的宣告说她的病好了，她不再是不洁净的人了。但是你有发现到最前面耶稣对她怎么称呼？
女儿。
耶稣现在几岁？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30岁哈，所以这个时候30多30出头。这个女子几岁？这个女子，我们说如果12年的血漏的话，这起码20几以上，甚至30几岁以上可能都不为过，对不对？那不是很奇怪吗？一个30出头的人叫一个30几岁的说女儿，当然很奇怪。我们也可以说耶稣好像是从天父的角度来称呼这个女子。天父爱我们，而且耶稣称她说女儿，有种意思说我亲爱的姐妹啊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当耶稣说这一句话的时候，她是非常温柔的。过去12年有人用这样的口吻对这个女子说过话吗？大概没有吧。耶稣不只要医治这个人的身体，耶稣要医治他的心，让他的心也能够得到痊愈。耶稣借着这个个人的关系来接纳这个女子，我相信是让他的心得到安慰。耶稣赞赏他的信心，耶稣对他说，说你的信救了你。换句话说，提醒他并不是我的衣服有法力，不是说这是圣袍，所以这带电，不是的。是因为他对耶稣的信心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愿意如此信，耶稣就如此为他成就。但除了耶稣要如此的接纳他，我相信耶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。你来看，如果各位看33节的话，33节这边就说耶稣要他做一个事情，他要将实情全告诉他，当然当众的说出来。大家有没有听到？有。耶稣要他做见证，特别是做给谁听？埃鲁。特别做给埃鲁听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今天的经文没有看到，但是到了第35节，就是今天34节的后面一节，发生一个事情，有人从埃鲁的家跑来对埃鲁说你的女儿死了，何必还劳动先生呢？ 如果你是埃鲁，你听到这个消息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啊，失望了，绝望了。刚刚还存了一丝丝的希望，因为我的女儿还有一口气，对不对？耶稣赶快来救她。结果现在呢？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岂不是很大的绝望？可是想想，如果是平常的话，一定埃鲁是这样。但现在呢？这个人来告诉他之前，他听到什么事情？他听到这个女子在做见证，他听到这个女子说到她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而如今她触摸到了耶稣，结果耶稣借着她的信心病好了。这岂不是也告诉埃鲁一个事情？在人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对埃鲁来说，这个见证重要不重要？非常重要。如果没有这个见证的话，埃鲁可能听到了就垂头丧气说啊，耶稣谢谢你啊，不好意思刚刚让你走那么多路，好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我回去了，对不对？他因着这个女子的见证激励他，以至于他继续走回去，因为耶稣要继续做奇妙的事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回想一下，在最近你的生活中有没有经历到一些神的恩典呢？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经历到神的恩典。如果当你经历到神的恩典之后，你的回应是什么？当然我们很高兴啊，问题解决了，病痛得到医治了，等等等等。好，也许我们会向神感谢，感谢赞美主。但接着呢，我们有没有机会来为主做见证？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在你的身边，你不晓得哪一个人就是那个埃鲁，也许圣灵就在你的心中感动你说，哎，把你最近所发生的事情跟他分享吧。常常这个时候我们的心里都会有一些挣扎，我们会觉得说，哎，不好意思啦，我平常没有在跟他讲这些的啦。哎，如果圣灵在你的心中感动，要不要说？说，因为你不晓得对这个人来说你的见证有什么意义，能不能帮助他？还是说我们经历到神的医治，神的恩典之后，好，接着感谢赞美主，好，一个问题解决了，没关系，继续什么？我看到下一座山在那边。你如果永远在看山头的话，你的人生很灰暗哦，懂我的意思吗？可是这是人性，我们人性专门在找山头啊。我们一个山走过了，又找下一座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眼前总是有困难，岂不是吗？我就想到在民数记十三章那边记载一个事情，当神透过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到了加底斯巴尼亚，在迦南地的南边。那个时候神叫摩西做一个事，十二个支派找出每一个支派一个代表出来，所谓十二个探子，做什么事情呢？就他们叫他们从南到北这个迦南地走一遭，这是神要应许给他们的地，叫他们去看看那个地方出产什么东西，那个地方的地势如何，那个地方住了些什么人。回来的时候甚至有两个人扛了一大串葡萄，哦，这个地方不错，他就说这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。可是后来呢，是十二个人就分成两派，其中十个人怎么说呢？这十个人就说了，我们所窥探所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。哎，奇怪了，刚刚说流奶与蜜之地啊，为什么吞吃居民之地呢？他说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，都好巨大啊。我们在那里看到亚纳族人，就是伟人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，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，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。你发现到这十个人岂不就是一直在看山吗？一直在看山啊，他们看到了亚纳族人的确很高大，那是山啊。可是当他们专注在这个山的时候呢，他就觉得那个山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大了。他觉得啊，我们不可能，不可能。结果我们知道，因为这十个人的恶性传遍了以色列，以至于大家都不想进去了。神说：“好吧，既然你们不要进去，就不进去了。38年，让你们倒闭在旷野。”38年过后呢，有两个人有信心的，加勒跟约书亚。当时他们说，我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足能得胜。可是大家不听他们的，神应许这两个人说，好， 等这38年众人都倒闭之后，要带着以色列的下一代进到那个应许之地。他们有没有请这位神，他们所相信的神站在这个困难之前呢？有没有？有的。他们有看到山？有的。他们知道山很高，可他们也请这位神站在这个山的前面，因为他们知道凭他们自己不能做什么，这位神呢？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今天透过这个妇人，是不是我们看到一些信心的功课我们该学习？我们是常常来拥挤耶稣吗？我们是常常来看热闹吗？或者是说，我们虽然看见高山，但是我们愿意伸出手来触摸耶稣？这是个挑战，我刚才说过了，很像是考试，这是试炼，这是考验，但是让我们能够成长。也求主帮助我们，如果神在你的身上做了什么工作，你愿意跟别人分享，不是藏在心底，你愿意跟别人分享来诉说主的作为。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成为神的，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当你愿意那样来传来分享神的作为的时候，其实神可以透过你把许多的信息分享给别人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学习这样的信心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必须要承认，有的时候当我们看到眼前有一座高山的时候，我们就被这个山所吸引住，甚至当我们一直在看这些山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好像自己被这个山压得喘不过气来。主啊，但是祈求你帮助，让我们愿意让我们的主站在这座山的前面，我们愿意用信心来投靠你。主啊，虽然我不晓得当我们来寻求你，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，主啊，但是我们真相信你是乐意施恩帮助我们，你是乐意与我们同在，赐下各样能力安慰医治大能的神。主，我祈求你帮助，让我们学习信心，但是也盼望这样的信心不只是对我们个人，也让我们的信心是可以跟别人分享。求主亲自的使用我们每一位，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们。